两会前河北河间爆大新闻，当局紧急封锁消息，粉碎中共科技野心，美联出重拳。专家解释，神韵高雄圆满落幕，依政界热情推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3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传出消息说，中共河北省河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宪被人持刀袭击。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因为现在是在两会期间，当地政府下令要统一口径，将这件事禁住。坊间传言，现年46岁的李宪当场死亡，另外还有6个副局长被刺伤，其中2个现在还在深切治疗部 ICU 抢救。披露这个消息的推特用户说，一把手被持刀袭击，在全中国都是首次，当地轰动，消息已经被传开。大纪元3月2号报道，河间市一位屋企人有政府背景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位女士匿名接受采访说，当时河间市公安局开紧常委会，一个涉嫌违法的人带着刀正正跟了入会议室，持刀将开会的人袭击。和传闻不同的是，这位女士说有2人离世。河间市一个事业单位的刘女士说，事件传出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喐手的是农村一个上访户，他之前被接访又被拘留，放出来之后就喐手。另一个版本是喐手的是公安部内部的人，因为没有被提拔就想做低领导，因为事发的时候公安局正在开高层会议，如果外面的人去办事只能够去大厅，楼下有保安看住，入不到公安局内部。刘女士还说，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各乡镇都开紧急会议，我去民政局办事的时候要求出示身份证，还被盘问，在沙河桥高速路口有警车戒备，气氛很紧张。刘女士说，自己一个亲戚在镇政府上班，她说确实有这件事发生，但是上级要求所有的行政事业单位保密，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现在河间市政府下令统一口径，正在商量怎样定性这件事，是因公牺牲还是涉嫌恐袭，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官方要将这件事按低先，不是河北省和代管河间市的沧州市的领导都会受到处分。刘女士还提到，很多乡镇都知道这件事，而且老百姓都说为什么不拿炸药进去，民间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件事令人联想到杨佳、邓玉娇以及在封城期间拿起菜刀来反抗大白的各地居民。资深传媒人颜纯欧去年12月白纸革命期间曾经发表文章说，他对未来很乐观，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共垮台和中国民主化，原因就在于中共没有那么强大，中国人也都没有那么懦弱。颜纯欧说，当大陆人普遍被中共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时候，他们会问根源在哪里，根源不在居委会、区委会，不在市长、书记，甚至不在中央委员会，根源在制度，要一路永日地还自己自由身，唯有改变体制，白纸运动可能被镇压下去，但是除非中国人命运改写，否则反抗只会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延续到中共耗尽自己的力量。颜纯欧当时判断说，今后主要看经济情况，经济回暖中共的日子会长一些，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生路，那阵时真正的改变就会来到。随着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严格限制政策落实，美国政府正在收紧钳制，包括联合荷兰和日本限制晶圆设备出口到中国，考虑全面切断华为供应， 撤销现有许可证，白公众发出指南，执行国会对 TikTok 的禁令。3月2号，拜登政府再发表国家网络战略，直指中共正在输出他的数码威权主义，试图塑造全球互联网。为了打击中共的科技野心，近期白宫正转向一些新的措施，尤其在2号公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主要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专制国家。这个战略还认定中共是对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续网络威胁的国家。至于美国跟住落嚟可能推出乜嘢政策嚟打击中共科技野心，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3号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分析话，第一个可能是在供应链上面加强同盟国的包围网，第二个可能是对某些中国的关键企业施加禁令，第三个可能是加强防护的能力，例如2号发表的那个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网络战略。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2号发表了一份研究，指出在考究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之后，发现中共在44个关键项目之中有37个领先美国。对此，黄燕伦认为这份报告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并不代表中共的科技领先美国。他分析了中共在科技战所采取的手段，他具体的手段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对差距不大的领域，他就是倾全国之力，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第二个是对那些差距比较大的，就是他就算很努力都追不上的领域，那他就会采取间谍的行为去偷取。这样一来一往，他最大的目的就可以缩短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黄燕伦表示，中共想在短时间内追赶到美国科学，开发他的技术成果，利用人的弱点取得技术就是主要的手段。好像中共曾经推出的所谓千人计划，过去很多例子显示，美国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没有很老实地说明他们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拿美国政府的钱的同时，他们又接受中共政府的资助做研究。因为没有在这些环节守住，就导致技术流向中国，这种损失其实是非常巨大。对于美国未来政策的动向，黄燕伦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策略之外，他很有可能继续加强对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研究开发人员的身家背景或者人际网络会加强审查，确保技术不会由这个最弱的环节，也就是人这个环节流去中国。据悉，白宫发表2023国家网络战略，还将会通过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合作制定统一的安全、可靠和私隐的共同标准，有效地对抗中共和其他恶意入侵者。3月2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高雄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欣赏演出的医生和立委热情推荐人人都来看神韵。神经内科医生、时代力量院党部主委詹志军向新唐人表示，演出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来看。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亦都令他深感佩服。詹志军表示，演出之中的《西游记》节目令他印象深刻，一出场演员就和天幕背景配合得刚刚好，能够配搭得这么好，一定是非常多的练习才能够达到。已经成为神韵 fans 的立法委员许志杰亦都说，无论是音乐、舞蹈亦或是剧场，包括布景的整个结构布置都配合得相当好。对于在演出展现中共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的罪恶，身为医生的詹志军疾呼，有知道内幕的人士一定要勇于去检举这种事， 令这种罪恶在地球上消失，那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是非常泯灭天良的事，大家一定要杜绝这种情况。立法委员许智杰亦都表示，活摘器官这个节目令他很有感触，好地地一个人就这样被摘取了器官，真是令人很愤怒。为什么有这种国家对人民这样伤害，还没有办法将这种罪恶停止？他表示，台湾亦都有和法轮大法学会商讨怎样去修改法例，在台湾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去阻止。据新唐人报道，虽然中共网军先前发表假消息企图干扰神敏的演出，但是最终失败。神敏世界艺术团在高雄仍然以连续四场爆满落幕，跟着下来的神敏将会前往台南进行演出。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